哦，很高兴啊！今天叫大众营啊，大众营来到这里哦、啊，因为你其实看一看台湾全省很少大众营哦、啊，有在座有参加过，去年不算，去年我们这里的大众营不算，你参加过别的单位的大众营，先举手我看看，有没有？一个，请问哪里？哪一个单位办？福智是吧？好，就那个日常法师以前那个道场是吧？福智好。所以呢，我们看看哦，其实我觉得还蛮感动的，因为我参加儿童营、青少年营、大专营，什么营都参加。我去年没有来，我今年第一次参加大众营。哦，原因是，我常常说，我们常常训练小孩，常常训练小狗，很少训练自己呀、啊，很少训练自己，对不对？原因是哈，因为我们这个教育大家都知道很重要，很重要。但是生命这条路这么长，也这么无常，不晓得谁比较长哦。那但是我们什么时候也学一学，我自己知道要怎么来，怎么去，要去哪里哦。从现在开始学的话不慢，因为我们中国人讲学到老，活到老学到老，对不对？那今天呢，园长，其实请我讲第一堂课是慈悲啊，因为后面大法师很多，大法师很多呢，那这个大法也很多，那所以呢，啊，我先给大家讲一讲这个佛门的基本行仪。可是看起来这个行仪好像就是佛门的这个规矩嘛，对不对？我一开始就来讲规矩，所以大家不容易犯错，是不是这样？你想一想，是不是这样？不是。因为啊，我们教小朋友都还会说，哪一只手不乖你伸出来，对吧？小朋友平常捣蛋的时候说，哪一只手不乖，请他把那不乖的手伸出来，是手不乖还是心不乖啊？对啊，是心不乖。所以你讲行仪啊，你的身体是你的心叫他去照做，对不对？所以要管好你的心，才有办法管好你的行为，这样有没有道理？佛门就是这样教，就是这样教而已。所以我刚刚进佛门啊，我的师父说我不会走路啊，我那一年30岁啊，更糟糕的是说我不会上厕所跟不会吃饭、啊、哦，这个是叫行仪，在佛门都有规矩。可是这些规矩是不是一条一条的绳子把我们绑起来？你想一想，刚开始很多人讲持戒，我不敢去受戒啊。我们华藏人去刚刚办了一个菩萨戒，我不敢去受戒、啊。我们那个菩萨戒还是梵网经的菩萨戒，还不是瑜伽的菩萨戒。瑜伽28轻啊，我们梵网经48轻啊。哦，但是这条一条一条的绳子，它到底是做什么用？你这个小朋友刚刚出生，你不给他一些这个观念，不给他一些这个正确的这个概念，他做什么都可以。好、哦，所以过去的人呢、啊，要做什么，我们不要说其他的规矩，我们说舆论就好，舆论都还可以限制一个人，对不对？后来有人出来唱，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有没有？那开始有一些自由。但是也有一些脱序，有没有？也有一些脱序，因为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还有人讲小三啊，那个不被爱的那一方才叫小三，哇，听起来好震撼呐、啊，很震撼。但是这个合不合常理？我们要想一想，因为我们今天是来学佛的，哇，听起来好大，学佛。但学佛的目的在哪里啊？在成佛。好难呐、啊！可是你真正把佛那个字用中国字比较贴近的意思来看，在哪里呢？在觉而已。谁没有觉性？佛说你跟我一样的，你跟我一样的。佛还说你的觉性跟他相同，那怎么他坐在上面，我坐在下面啊？你想一想，原因是他的智慧，他的慈悲已经清楚了，但是你的智慧的本体跟他相同的，你只要管好你的心，那行为哪里是太大的问题啊？所以讲行为啊，讲行仪哦，你要先知道是要治心的，是要摄你的心的。你的心管好了，别人看到你都欢喜，都欢喜 哦，所以刚刚过世的这个道海律师啊，在佛教界持戒的人都认识他，这海公啊。只有有的比丘，我有一个认识的这个马来西亚比丘到台湾，就看他在小花园里面散步，他就说我要持戒。为什么？他没有听他说法啊，一个字都没有讲啊。这叫生根度人哦，用他的生根行为，用他的身体的这个作为，他就度人了。所以每一个法师都讲法，哇，我要听好多法啊。但是我们既然最欠的是什么法师？实修的法师，有没有？现在呢，每一个人都把这些佛法的道理都来例行，那实修，实修这个法师不需要透过声这个音声语言呐、啊，他都能度人。可是你能不能度人呐、啊？啊，能的举手，我也能度人。哎呦，好没志气，有一个都没有哎。不能的举手。也没有，那你们是没有举手的举手。哦，很多老实人，好，所以你看看啊、哦，哦，你能不能渡人？你当然能渡人啊！假如你的邻居里头有一个人，他做什么都让人家欢喜，渡不渡人呢、啊？你想不想靠近他？你想不想学习他的方式？这不是渡人吗？我在17岁认识一个大姐姐，哦，但认识一个大姐姐。这大姐姐没有一个人跟她相处不来，永远笑眯眯，啊，好喜欢这个人，哦，一直到她37岁，那一年我30岁，她往生了，她往生。我一直想要做成一个跟任何人都能相处的人，给大家欢喜的人。那还没有出家，我30岁送给自己的大礼物是出家，哦，那这个大姐姐在我30岁的时候出家，往生，我因为她往生了。他只有这个37岁往生，我就想，如果我也37岁就要往生啊，我现在快点去做对我生命有意义的事，那个就是送给我的大礼物——出家。原因是我们自己的家，我们为我们的家人服务，对吗？那出家以后，我有一个大家，有没有？所有的世子，所有的这个众生，都是跟你一家人。为什么？佛教讲，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哦，那谁不是你的家人？你的心有多大，你的家就有多大。所以我们今天要讲这个佛门的基本行义，我要先讲，你所有的动作行为都是你的心，都是你的心表现出来。所以你看一个紧张的人，声音抖抖抖，身体也抖抖抖，有没有？声音抖抖抖是因为他害怕，心没有办法自然，没有办法放松，所以他的身体也放不松哦，所以这个是你的语言、你的动作，乃至于你的思想，都是我们的这一心啊、哦、来引导的。所以，我们今天讲佛门的这个基本行仪。所以我在这里一开始我说，佛教所讲的这个威仪啊，其实是举止、善和规矩。那这些规矩，欢迎大家来问为什么要这样做。过去的人呐、啊，拜佛就是拜佛，为什么要问拜佛啊？欢迎大家问问看。哦，因为这几天呢、啊，我听刚刚听到这个，我园长讲，我们有4天3夜，你们有那么长的时间，任何一个动作都可以去探索为什么？因为佛教是觉的教育，既然你是来学佛的，佛哪里有做哪一个动作是糊里糊涂的，对吗？每一个动作它都清清楚楚哦，所以呢，你每一个动作你也要告诉自己，我要清清楚楚知道做什么。哦，所以你如果去过韩国，他入禅堂之前一定要把鞋子摆得整整齐齐的。哦，你不要以为人家头壳硬硬啊，你也硬硬的、啊、为什么？你不知道意思在哪里。他告诉你，我就写在那个摆鞋子旁边，注意脚下，注意当下，是不是这个意思？所以一个小小的动作，我们中国人讲从小处看大处，从小事我们就知道这个人的处事态度，他的行为能力是怎么样。哦，从哪里看？从他自己的生根行为，从他的语言呐、啊。有的人说，听君一席话，胜读10年书，有没有听过？人家没有其他的作为，听他讲一堂话你就知道了。所以有的人哇，长得漂漂亮亮，说话3句就破功了，也有这种，有没有？哦，所以你要先庄严的。如果是你的心 啊，你就会让人家觉得哇，跌破眼镜哎，跌破眼镜哎，哎，怎么这个人比我觉得哎刚刚看的时候还要可爱，好、哦、还要有意思啊？你是不是就度了那个人呢？哦，这个是你的哦，这个雨墨动静之间呐、啊，行住坐卧之间，你就让他觉得有意思了。那他愿意来靠近你，你越有觉性，他也愿意来学习，是不是这样？这个叫互相增上。所以很高兴，我感动的原因是，我们这个园区啊，一直在办有利于大家的事情，但是有多少人愿意为自己的生命啊，愿意为自己的未来去付出一点点的这个时间？但是在场的各位都有这个智慧，因为我们是自动报名来的吧，应该没有什么奖励吧？有吗？有吗？应该没有啊。有啊，我、哦、真的啊，有什么奖励记得分给我们一杯羹。好，来，我们来看看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威仪。所以我们说在这个威仪的部分，我们先讲啊、如果你在佛门的这个威仪来讲的话，这个威仪代表的是心的这个方向，所以我说雨墨动作不失方正，好、你可以看到，能够升起，看到这个人的这个行为举止，你就可以升起崇敬敬畏的这个念，不一定要敬畏啦，齁，尽量让大家能愿意靠近你，但是有一些人的这个邪念啊、邪念多的时候，假如你的身根行为是端正的，他还不好意思靠近你，因为没有机会让他靠近，齁、没有机会让他靠近。所以在这里我说，他看了你的这个行为举止以后啊，他就知道齁、对，要可不可以跟你学习，可不可以靠近你。好，所以佛教把这个行住坐卧等等呢、这些举止动作种种的这个律仪啊，这个规范了解释叫做威仪啊。我们讲威仪，其实也有仪容，也有你这个外表的这个威严的意思，实际上就是我们在这个行住坐卧里面应该有的这个威德跟仪则的统称。好，这个是我们简单对行仪做一个这个做一个定义。好，然后在这里我举了一个这个佛经中的记载啊，从威仪就能够度人啊。佛经中里面记载说，舍利弗啊，佛的十大弟子里面最有智慧的这个舍利弗啊，他出家的因缘就是因为看到这个马胜比丘只是在路上托钵，但是刚刚我讲的是海公的这个近代海公的例子，在佛世的时候，这个舍利弗就看到这个马胜比丘，他只是托钵，只是走路，他从这个托钵走路的这个行步稳重安详而行的这样子的动作，他就上去问他，你拜什么人做老师啊？啊，那你学的是怎么样的法啊？所以这马胜比丘啊，就把这个佛陀平常教导他啊，诸法无常啊，这个一切诸法的这个法本啊，这个因缘生无主啊，这个如果能够解到这个意思的人，你就能够得到真实道。他把这个偈颂告诉舍利弗以后，有智慧的舍利弗就知道无常无我的这个道理，所以啊，马上就得法眼镜。在佛教里面啊，你如果能法眼镜，至少都已经证得出果。四果里面，法眼镜是出果的第一个这个结果。所以他马上听到以后就得到法眼镜。然后呢，跟穆建莲是他的好朋友，他原来两个都是外道来的，所以呢，他就领着自己门下的250人，各250，所以500人一起到佛陀的这个竹林精舍。去拜见佛陀，然后受佛戒，这个也是身根行为就度众。所以我们讲的，不管是这个祖师是大德，是我们自己，你从你自己影响所及呀、影响所及，你的朋友，你的这个亲戚，他看了这个人学佛以后不一样。我再分享一个故事哦，我自己的母亲，从我9岁，她就守寡，一直很严肃。那每一个老师到我的家庭去家庭访问的时候，都跟我说，你的妈妈很严肃，很少笑吧。然后我的妈妈告诉我说，寡妇门前是非多，不能乱笑。所以我从小觉得妈妈严肃到我要过马路不敢拉她的衣角啊。因为妈妈很凶啊。那不太敢靠近她，一直到她学佛以后，我发现她放松了。但是我很怕他被人家骗呐、 被人家骗，所以我在17岁的时候跟他一起皈依，原因是我要去看看让他改变行为的这些人到底讲的是什么东西啊。所以我的皈依师是这个已经圆寂的小云法师，哦，当时他讲的是半广东话的国语，可是我每个字都听懂，也算有缘。然后去了以后我发现，拜佛的人都笑笑啊，为什么拜佛的人都笑笑？我小时候妈妈常常带我到那个文殊宫啊，知道吗？行天宫去拜拜，哦，大家挤来挤去，然后我的新衣服就被香触了一个洞一个洞一个洞，我就想都是来拜拜的，为什么要触我的新衣服啊？然后拜的那个供果还常常被收错，好，还常常被收错，我就想是谁啊，是谁为什么来这里拜拜还偷收我的果啊？去到佛门以后，不一样嘞，为什么这个宗教是让大家笑眯眯的，让大家笑眯眯的，踩到你的脚也阿弥陀佛，踩到被人家踩到的阿弥陀佛，踩到人家的也阿弥陀佛，好像阿弥陀佛好用哦。所以后来我才渐渐去认识他，好，17岁皈依，但是不精进了，不精进，当时读书嘛，然后就只是怕妈妈被骗走，所以也去认识，也去认识佛教的道理。所以我说大家愿意播出这一段时间来启发你自己的觉醒，这个就不容易。虽然这些佛法啊浩瀚大海，我们不容易一下子就学来，但是我总要有开始啊，对不对？总要有开始，只要有开始我们就不嫌迟，就不嫌迟。可是这些管我的威仪到底管些什么东西，到底管些什么东西，我想在戒律上面，或者是在这个行门上面，它都有它的道理。所以呢，既然是觉知教育，觉的教育，欢迎大家问。如果你有办法先把你的老师问到，旁边我刚刚听了有各组的老师，对不对？然后你就问问看这些师父，看看他们读的这些经律里面他怎么说，有没有道理，你再决定你要不要做，这样好不好？好好好。然后我们来看看，所以经论里面还说到三千威仪啊，八万细行，也就是说你这个威仪，我限制的再多，其实从你的这个各种状况来说，还要看你的心够不够细。告诉你一条说，这个师父，如果你跟师父走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要当侍者走在师父后两步，后两步啊，你下楼的时候不要走在师父后两步啊，你掉下来刚好师父压在下面啊，对不对？所以佛门的威仪里面还讲，我们上楼的时候走在后面，万一师父掉下来我压在下面，对不对？那个是恭敬的关系，师父会不会一定掉下来我也不愿意啊，对不对？那上楼的时候，师父上楼的时候让他走前面，师父下楼的时候你要走在哪里？对，你要走在前面，要会变通啊，对不对？不是说每一次走的时候我都走在师父后两步，为什么要站在后两步？这个我先讲，免得等一下有人举手问我，走在师父的这个左后两步或右后两步，为什么？我要照顾看看，这个师父有没有什么需求啊？师父万一找你还要整个转过去360度转过去，太辛苦了。我站在这个左后方的这个右后方或左后方这两个地方，我可以看到前面有没有危险，师父有没有需求，我可以马上看到，有没有道理？有道理。可是这个方法是不是只适用师父？你跟你的妈也可以用啊，是吗？恭敬，我们恭敬这个人，我站在这个角度是最容易服务的，那你是晚辈，那人家就渐渐发现，这个人不一样，懂事了，是吗？那这些是不是从威仪来？是不是从这一条一条的绳子来？你知道他的意思，精神就上来了，是吗？那所以呢，你每一次去行持他的时候，你清清楚楚这个动作为什么要这样做，你也做得很自然，就不会硬朗。所以我们在这里讲说，佛陀教导菩萨应该从他的四威仪，就是行住坐卧，行住坐卧这四个威仪里面，来调整起啊。所以他说有威可畏啊，有仪可责啊，没有缺犯。所以他在菩萨戒经里面就讲到这个四威仪，他说第一个行 住、坐、卧这四个菩萨，如果在行，若行若坐啊，昼夜常调恶业之心，说了吧？你看，你再怎么调你的行、住、坐、卧，还不是调你的心？你的心才能够引导你的这些身体的造作。所以他说啊，如果你这个若昼若夜啊，哦，这个昼夜常调的是恶业的心，哦，要忍行，哦，坐苦。好，非食不卧，意思是说，诶，不是睡觉的时间不要去睡。我以前觉得财色名食睡哦，在佛教讲地狱五条根哦，前面我都能同意。睡觉怎么能够叫做地狱五条根？我的一个礼拜都没有睡，我礼拜天睡晚一点有没有关系？有没有关系？有没有？有的举手。你们这一班是不举手的。加油齁，后面还有很多课哦，要配合。举手看看，看认为有关系的举手。齁，哦，有哦，有勇敢齁。好，不多了齁，哦，没有关系的举手。哇，这些人跟我比较相应诶，过去啊，过去的我也是这样想。诶，一天一个礼拜都没有休息，礼拜天睡晚一点有什么关系？礼拜一个礼拜都上班都没有用功，礼拜天才有一点点用功的时间，你还睡觉啊？我以前礼拜天一定到我师父的道场去共修，或者是去拜佛啊。后来出家以后，我觉得出家人24小时没有休息啊。我说人家基督教还有礼拜天呐，我们怎么没有礼拜天呐？是不是礼拜天是不是从基督教来的？我就跟我的师父抗议啊，佛门没有礼拜天呐，啊！我的师父也巧答，他问我说：“礼拜天是做什么的？你知道吗？有没有人知道？”对，基督教礼拜天做什么？上教堂，对，是加班来的，对嘛？平常要祷告，礼拜天还要去教堂的吧？是吧？所以有没有休息？休息是你说的，对吧？所以啊，在这里我们就要知道，诶，每一个环节，你生活的时候，你为什么这样做？我没有拿钥匙我就打不开门，那你为什么不要拿钥匙？好，哦，所以我们在佛教的这个任何一个学问里面啊，佛教跟其他的学问最不一样的是，佛教就是拿来用的，拿来启发你的觉性。这些知识不是累积来的，你告诉人家说我已经学佛30年了，一般会这样讲的人后面会说惭愧啊，为什么别人会的我还不会啊？那还不惭愧啊，对不对？所以比较起来、哦，佛教跟其他的宗教最不一样的是要求自己，你这些生根的行为，哦，我去年在新加坡，4月在新加坡一个月，今年还去，然后这些菩萨问的问题也无所不在，好，哦，无所不在，因为我主张大家努力的提问题，原因是你有问呐，啊，那答案里头的那些东西你才会想一想，跟我的一样吗？不一样的时候哪里不一样啊？所以人家说真理越辩越明哦，你越不清楚的，你有这个问题意识，你去找他的答案都不会太失望，都不会太失望。好，哦，所以在这里我们就要知道说，诶，这个行住坐卧啊，在诶这个诶非时不卧非时不住，哦，然后所住的这个内外若床，你要住着的，你要在这个地方过夜，即使你在床上睡，在地上睡，在草地上，在这个树叶上面，哦，这个四念处常念供养三宝啊，哦，都有佛法僧的这个三宝赞叹经法，哦，住持经戒，然后持无上法广为人说。他这个是在菩萨戒经里面还告诉一切的菩萨，不是只有出家人啊。我刚刚问你们有没有可以度人，都没有人敢举手。受菩萨戒这一次是在家菩萨戒，菩萨的这个基本的戒法，除了坏事不可以去做，好事你没去做还犯呢，啊，还犯呢，啊？为什么？应该做没做啊？你要是在家里应该做的事没做，爸爸妈妈高不高兴？也不高兴的嘛，是吧？ 所以呢，我们行为有责，你这个应该要做的事情，我们就自己应该要去主张，要应该要自己积极主动就要去做，不要等到别人来说。所以我们学这些东西，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心做不了主。我叫身体不要生病的嘛，可是你叫嘴巴不要吃那个太香太辣的东西，你还是吃啊，对不对？那是谁做不了主？心做不了主。可是你这些行为啊，是因为要管住这个心。中国人讲心猿意马，那只猴子常常跳来跳去，你什么时候把它管好？是不是绑一个绳子它就管好？心比猴子还乖啊，真的吗？你试试看，你的心啊，你常常去管它，常常去管它。有的人讲，我这个东西背得很熟了啊，所以我有很多人呢，这个在佛门久了，阿弥陀经都能背，背阿弥陀经的时候可以看来看去，啊，嘴巴还一直念，但是心不在，心不在。你这个时候你管得住你的心吗？那你如果问我，我就告诉你，你把那个只猴子常常牵回来吧。你的心在外面，所以佛门除了身根行为有威仪啊，眼睛也有威仪。哦，我们这次受戒的这个中兴法师啊，是我佛学院的老师啊，他去给我讲了一年的课，眼睛都是这样的，从来没有打开。去到新加坡以后，那新加坡的住持师父啊，在照相的时候，他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们请中兴法师先把他的眼睛打开。哇，我们的大律师去到那个地方都笑了。这一次我看他来到我们园区哦，嗨，也是主动眼睛打开了。所以眼睛是要有威仪，但是啊，法师越来越慈悲，越来越跟我们的这些菩萨们都亲近哦。过去法师持戒严谨啊，因为他是就跟着这个广化法师来学戒，所以他自己要自我要求非常严格哦。所以我的老师眼睛总是闭着哦。后来呢，我发现闭着有没有稿啊？像我们这样还要看一看稿，不用，他通通放在这里。哦，后来我就主动跟他讲，老师，你背那些东西，可不可以告诉我在哪一经啊？我们也写一写啊，不然下面的人睡着你都不知道啊。哦，所以在这里哦，我们也看到眼睛是有威仪，但是哎，我们说眼睛有好几种。这个人讲话的时候，我们叫行注视礼，有没有注目礼？哦，这个也是威仪啊。应该做的事要去做，这是威仪。那这个把自己的心管好的时候，三分目你把它收回来，是不是威仪？是威仪，对不对？好，所以啊，做应该做的事就是佛门的威仪。所以在这里啊，我本来还举了好几个威仪，但是我刚刚有听到那个副执行长说，园长说要掌握时间，对不对？那所以呢，后面的这个部分啊，刚刚其实园长昨天很客气的问我是不是要印讲义啊，我觉得这些东西啊，大家先听一听，真的有兴趣的要列也可以，或者是抠一抠电子档也省一省资源。好，有需要的就跟园长联络，因为他很慈悲。好，他很慈悲。在这里原来我举了这个礼佛行住坐卧这个各个哦，这个简单的这个威仪，在这里我想我们先看过一次就好。哦，我们讲礼佛来说最重要的，你不要一进到人家那大殿里面，看到人家中间正中间有一个大大的那个红色的椅子，你就在那里拜起来，其他都没有椅子啊，或是其他的椅子都小小的，我刚进来我就站在那个中间拜，不好意思，那刚好是住持的位置啊，哦，连站都不好意思去站。所以我们先学第一招，就是不要去那个大人的位置先站着，然后在那里就这个大拉拉的拜起来，这不好意思，这个在规矩上来说我们就逾越了，就逾越了。好，所以在这里我第一个要提醒大家了，好，我们进到佛寺里面要礼佛三拜没有错，但是中间的那个住持位不要去站，不要去拜。在接下来我原来是要给大家介绍这个拜佛的，但是我想这段时间很长啊，我们旁边的这些老师们也都很多啊，或者是园长他们也都经营了好几次的这个在家的五戒菩萨戒，你如果是来参加受戒的戒子啊，这些都教的啊，旁边都还有一些戒师父们啊，负责啊纠正大家的这个错误的行为。所以如果啊有兴趣啊，大家都可以看一看啊这个礼佛的这个方式。 我们叫一步半，所以这个是程序啦，是程序。那你如果不放心自己的礼佛啊，你就跟你的旁边的善知识两个人等一下到前面来拜一拜，看看方式跟人家的一步一样。如果还不会礼佛，在场有没有不会礼佛的举手？你们这一班真的不举手？有哦，有，来，这哪一组的？第一组，来第一组的老师，哪一位？好，要麻烦老师来，还有没有？好，还有两位、三位，请各组的老师先帮我们看看，这些是我们的生力军，大家先拍手欢迎他们，好吗？对，因为呢，他们初出进佛门，所以呢，我们欢迎他们啊，欢迎他们愿意启开自己的这个觉性的大门，然后来也来跟我们一起学习。在佛教里面啊，跟我一起学习的叫什么知识？同行善知识。对，因为他跟我一起走的啊，我害怕的时候他还会拉我一把，这个叫同行善知识。好，这个是礼佛的部分。然后呢再来就是走路的这个部分，行的部分。我说进入这个殿堂的这个时候，我们不应该从中间走，一般我们这个进大殿会有中门跟旁边两个门，尽量不要走中门。中门中间这个走道通常有大执事的，或是我有这个佛菩萨来走的，我们尽量尊重把这个地方空出来。那我们走的如果是两边的小门，我们要注意的威仪是我左脚进我就左脚先我走的是左边的门，左脚进就左脚先进来，这个右边的门就右脚先进来。这个在一般的礼俗里也有的，不是只有佛门这样说。因为过去的人儒家也是重礼教的，对吗？儒家重礼教，他讲你如果进到别人家的大门进去啊，人家家里有很多祖先呐，或者是有一些这个人家家里供奉的这些神明啊，中间的这个开中门迎接也是很大的事情。那你走旁边啊，我就侧一边进来了，对不对？你两脚一起蹦跳进去才是一起嘛。你走右脚先进的时候，就右脚先侧一边，左脚就侧左边了。那至少还有一边保留给人家这些祖先呐，或者是这个过往的神灵来走啊。好，一般儒家的他们的礼教是这样。那在佛门来说，我们对既然对一切都恭敬，那你当然在你的自己的身根行为上，我也要表现出我心里对人家的恭敬啊，不然你这放在心里怎么知道？所以一般世间人说爱你在心口难开，没有说出来我也不懂。对吗？但是威仪行仪，我们就表现了我心里的这个想法。好，然后呢，在这里我要提醒各位的是说，排班入位的时候，什么叫排班啊？我们在外面要进来，要从外面要进来，大家都整整齐齐两列要进来，我们应该从旁边两侧，侧着旁边两侧进来。这样子从旁边进来，我们刚刚讲中间留给大执事的人去走，留给诸佛菩萨去使用。那我们呢，我们先把这个我啊压低，我从旁边来，第一排的就走这从旁边进班，第二排的进班，这个威仪也有序。所以在这里说如果我们要进班是这样。那另外呢，假如都没有人，但是前面啊这一排的人都没有人，我最后一个同学要进来，那前面的人都缺席怎么办？他要站到第一个位置。不然呢，你有发现呢，一般现在大学的这个座位啊，随便自己坐，大家先坐哪里？先坐后面。为什么？不会被老师的口水喷到吗？不是，因为老师要人家回答问题，通常从前面问，是不是？不一定不一定。那但是礼貌上我们应该要有序威仪有序，本来应该要这样子进来，大家集中坐的时候，我们声音也不用太费力嘛，是不是这样？所以其实都有意思的。好，然后再来说，如果见人礼拜我正在拜佛，可是我想要从这一单到那一单去，他正在这个地方拜佛，我不能从他的前面过。为什么？他站在拜佛，你对他不尊敬啊。后面如果有位置，我们绕一下就好了嘛。绕一下就好。所以这是基本的，我们今天讲的是基本的这个威仪的这个部分。 然后呢，如果是着海青，你身上有穿着这个拜佛的这个海青的时候，如果你穿这个海青要上坡，要上楼，要上坡的时候，哦，这个要拉前面，上坡的时候要拉前摆，前面的衣摆啊，才不会踩到，因为海青很长啊，好，哦，跟我们的长衫一样，海青很长，你要上坡的时候，你不拉一下就会跌倒，就会踩到嘛。那下坡的时候要拉后摆，为什么？因为你后面不拉一下，后面那个人就踩到了，你就跌倒了嘛。所以都有道理的。你要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做，你就做得很甘愿。原因是我也不会害到自己，也不会害到别人，给大家方便，给自己方便嘛，也不找麻烦。哦，所以在这里就讲，可是海青很长啊，有没有？海青这个袖子很长，其实它是做一只鸟来的，你知道吗？以前啊，在西藏这个地方，他们有一种鸟叫做青海，哦，青海。但是我们取这个海青的这个袖子，其实是说我们进这个大殿的时候，一方面大家整齐，另外一方面希望大家像这种鸟一样都有秩序的，都有秩序的。好，哦，所以啊，不管你的这个秩序啦，或者是说取他的精神，我们都一般拜佛都是穿海青的。好，哦，所以海青的袖子很长，你有两只手嘛，除非你手上还拿别的东西，通常就是左手来把你这右手的这个袖子撩一下，才不会我拉了这个，但是我踩到自己的袖子，因为袖子也很长嘛。所以你拉着你的袖子，然后右手把你的前摆或后摆往前拉或往后拉，其实就可以。但是千万不要拉太高啊，很难看呐，啊，哦，千万不要拉太高。这个是威仪的部分。好，这个是我们讲行的部分。好，再接下来说坐，行住坐卧哈，住，哎，左还有一个住，好，住的部分。他说大殿里面啊，我们如果排班站的时候，哦，排班就是我们像这样子这样排，那双手合掌或放掌的时候，脚是呈这个前八后二八字形的，这个也是威仪，站就站好。但是一般啊，你这样站可以站很久，可以站很久，哦，所以对你们的要求还没有这么高。对出家师父，哦，我们常在这场工作，哦，你对出家师父，哦，他这个脚很酸的时候怎么办？脚趾动一动，不是你自己身体可以摇一摇的，不行不行， 哦，所以要看不一样的这个训练啦，哦，那所以在这里就讲，如果你是排班的时候，站立的方式是前八后二成八字形，才有办法站稳跟站久。那如果持经书，因为这个住表示我们没有其他的动作嘛，那所以都是静止的。那所以我说，如果你持经书合掌的时候啊，你这个持经书合掌就是，哎，我这个经书拿在这个地方啊，我怎么合掌呢？我这个也是合掌，但是请你不要靠我，一般合掌我们这么近，但是我就看不到经啦，所以要呈45度，我看得到经书的，哦，因为眼根没有办法贴着，不是近视眼，越近越好，你真的贴近他眼睛还看不到，哦，所以45度的这个看得到经书，这个叫合掌。那放掌呢，放掌就这样拿，哦，这样子，假如我翻开的时候是这样拿，哦，这样拿经书是不可以折叠的，所以这样子拿，哦，就所以我说啊，你如果是放掌的时候，就在经书的两侧这两边啊，把食指跟拇指放在上头，一方面它不会跑掉，又稳定，好，其他的三指在下面，好，哦，当胸，好，哦，捧当胸就可以了。那如果是持经书要问讯啊，哦，我现在拿着这本书，但是要问讯的时候，好，哦，要合上我的这个经书。但是哦，下面这个地方合上经书，等一下我还要用怎么办？作弊，赶快把你的食指啊，我们刚刚拿的是这样拿嘛，你把食指夹在这个中间，这也是合上嘛，那我这边也一样这样拿，但是等一下打开，我这一页还在，我不用书签的，知道吗？好，这个是佛门一般的这个规矩。好，那但是问讯的时候比较有学问的是，平常问讯要像我们刚刚弓下身体来，对不对？有经书的时候就把书啊举到齐眉就可以了，身体不要动，身体不要动，这才是标准的佛门行仪，标准的。好，好，接下来我们说，如果是持这个经书长跪，这个 这还有一个问唱诵里面问讯的话，合上经书就是我刚刚说可以夹页的那个部分。然后长跪就是一般我们拜的时候，你这个长跪拿着经书，我要跪下来怎么办呢？他说左手持瓶把这个经书持着长跪。起立的时候，因为我手上又有经书，又要站起来，所以平常如果跪着还要站起来，长跪还要站起来，先把你的右脚。好，这个踩出来借这个右脚的力量，然后右手拉着你的膝，然后你的左手已经拿着书了，所以撑着身体站起来。我要问一下，有多少是这次受菩萨戒的？有没有举手哦？好，这几位都是这次受菩萨戒的哦。好，如果有问题请找他们，对不对？这次我们都教过了，对不对？对，所以呢，如果要站起来应该怎么站？我们这边有几个新戒的戒子，也是新的菩萨啊，我们请大家请教他们，如果有不清楚。然后如果是持着这个佛经顶礼的时候，手上有佛经怎么办？先放地上可不可以？不行，对，标准答案，不可以放地上。法本啊，有法的地方好像有佛一样啊，所以怎么可以放地上？所以他说拜的时候左手持经书，把这个经书稍微捧比这个头高一点，然后头拜下去以后，这个经书就放在这个头顶的这个上头。然后起身的时候右手一样撑地站起来，然后双手再把经书这个持平当胸站起来，反正都在胸前这个地方，因为方便看。另外一方面不能低于腰际以下，你看那个身体，如果放逸的人拿什么东西都是这样，坐的时候也是没有精神的，没有精神的。好，所以你看他的动作你就知道。我们看坐，他说左海清，你如果穿着一个大袍，海清要坐的时候，你这个两手只要拉着个腋下，稍微把海清提起来。为什么你没有提起来？坐的时候他会这样紧紧的绷在那里，哇，那你这一个小时你都要那样的动作坐着，不舒服的。那所以你把这个一下稍微提起来以后就着海清坐下去，就着海清坐下去。要不然你的海清有的人怕把后面的这个后摆坐皱了，他就把它放在外面，哇，那个行堂在那里走来走去的时候刚好给他做抹布，你就在那里擦来擦去擦来擦去就好。一方面你影响人家的行路另外一方面你自己也没有安全。好，所以知道坐海清坐的时候就把海清就着海清坐下去就可以了。好，打坐也是哦，不一定是椅子哦，即使是蒲团有没有？有蒲团的话你没有袈裟不是受戒的没关系，我就把我的这个海清坐下去，前面那一片拿来把你的脚盖起来，这个威仪就齐整，就具足。好。然后呢我们说佛弟子不能交脚坐，什么叫交脚坐啊？不能翘脚，对，很好，我听到了，不能翘脚，对，因为翘脚你说可是女生翘脚不是比较高雅吗？有没有贵妇啊，或者是这个其他的这个国际礼仪啊交脚的时候通常你的身根没有办法坐太久，你看他即使翘脚都不能够说坐一个小时都不动，但是你如果把两脚平放你可以坐很久，你真的把脚翘高也没有办法坐太久，而且真的威仪好吗？你要做贵妇吗？对吗？所以我们穿的衣服不需要太保护的，对不对？人家那个是裙子太短了，所以他不这样做不行。我们到佛堂来没有这些需求没有这个需求。然后呢也不能托腮，什么叫托腮？就坐下来就这样，好烦呐，有没有？这个意思都不用说，就看到他的动作就知道，不然就撑一边，不然就撑两边，撑两边更像一种拜拜的动物，有没有？所以不好看，不好看。我们今天讲的是威仪，所以我们想怎么样能够把你的心制住我怎么样能够端正？我不骗你我好几次如果说体力不太够，真的有一点昏沉，你只要坐正来，你的循环都好，你把你的身根坐正来还不容易打瞌睡，所以我上课从来不打瞌睡原因是你只要把你的这个身根行为抓好来，你的心就抓回来了，那一只猴子就乖乖跟你回来了，不用绑绳子， 不用绑绳子。好，再来说啊，坐的时候你两肩两膝跟你的肩同宽，这个也是哦，不能脚太开，很难看，脚开开的不好看，好、哦、不宜过张啊、哦。这个是坐的这个威仪。然后我们刚刚说行住坐卧，接下来就是躺着的这个部分。躺着的这个部分，大家都其实都还蛮有概念。我们修道的人呢、啊，为了避免他放逸，所以啊，非时不卧。所以我们刚刚说，礼拜天可不可以睡晚一点？一点点就好，一点点就好。该起来的时间还是要起来，哦，因为上班的时间早啊，你多一个钟头吧，多一半个钟头就够了。哦，其实都是习惯，你给自己养的是什么习，你这个啊、接下来的日子你就是靠着这个习惯来生活的。所以你怎么样过日子是你决定，不要让别人帮你决定。不要让别人帮你决定。所以啊、接下来我说调摄身心啊，如果你睡眠的时候，一般我们看到卧佛有没有卧佛啊，卧佛它是靠哪一边，左边还是右边？右边，很好。可是啊，卧佛还有一点点学问呢、欸。那个佛睡觉的时候跟死掉，不对不起，不是死掉，应该是说入灭、哦、跟我们说他入灭跟睡觉的脚放的不一样，有没有人知道哪里不一样啊？左脚怎么样？左脚怎么样？我听到左脚他入灭的那个躺的右边的那个右斜的像跟睡觉的脚不一样，哪里不一样？有没有人知道？知道了举手。虽然你们是不举手的班，有哎，来菩萨，你告诉我们，是直的。那睡觉的时候它是弯的，是弓的，是不是？哎，不，哎，有点对，但不完全对。你如果注意看呐、啊，它入面的时候双脚是平的，就是这一脚是压在这一脚上头的，可是平常睡觉的时候是有一点岔开的。因为啊，你入灭的时候啊，它这个平的这个不会再变呐、啊。因为然后它平常睡觉的时候这样子前后的时候，它可以放比较久啊，可以放比较久，因为刚好这个脚踝的地方有一个靠的这个力量，所以你不会觉得说那个接触的点太多，所以你试试看。因为呢，在这个下面呐、啊，我是举这个绿点上面讲哦，躺着的时候是修罗卧。齁、哦、平常我们不鼓励仰睡啊，但是因为身体的关系，其实这个都参考用，所以我在前面说是参考齁、哦、仰睡在经典里面说是修罗卧，如果是趴着睡齁、哦、是恶鬼卧，如果是左斜睡到左边啊，是贪欲的人他的睡姿。那但是这样子的各种姿态是告诉你睡觉的时候也要注意威仪，意思是说睡觉的时候也要抓住你的心啊。在西藏还有一种修行法叫做睡眠的修行法，有没有听过？哦，还有一个法王叫睡眠法王，哎，他专门修睡眠的时候怎么抓住自己的心。所以告诉你说，睡觉的时候你还要顾到自己的威仪，好、哦，意思是这样。哦，所以时间的关系，我们赶快简单把后面看过。所以说，对于出家众来说啊，这些威仪，我们也不是一出家就会的。那但是我们要去过，经过不断的熏习跟练习。好、哦，所以在中国本土化的这个丛林里面，还有一套叫做《佛门的礼仪》啊，《威仪》这本书啊，他说哦，连声音哦，你念佛的声音要慢慢的，诵经行道要像那个雁呐、啊。好，燕走的时候他们是整齐的，没有人管，他就是自然成一个人的形，有没有燕？然后合掌的时候好像你要捧一个这个水一样，为什么？合十的时候我是要把我的心都射在这里，射在这里的时候，当然有的人就啊，你看他睡着了就变成这样了，好，手指就变成这样。有的人说哎，这样子比较好，好用功啊。真的吗？这样比较好弯曲吧。哦，所以合掌的时候，你真的受戒，我们要求，哦，这个合掌放掌休息就是放掌了。合掌的时候是摄心的，哦，然后那好像头上要顶着这个油一样，哦，大家是应该要这样子的威仪，哦，所以在这里大概举了这个行住坐卧。所以刚刚有菩萨讲，睡觉的时候脚是弓的，因为我们有一个口诀说，行如风，立如松，卧如坐如钟。卧如弓， 哦，这个这样子的威仪，哦，是大家看起来舒服的，是让我们容易摄心的。好，所以如果你能够知道说这个在在的威仪都为了要抓你这个心里的这只猴子啊，你常常抓它，它就听话，因为你常常管它，你都不管它，它就自己应该想要怎么做就怎么做。所以你看现在的年轻人，学校没有教吗？有教，但是不容易要求。为什么？因为他自己不要求，自己不要求的时候，即使你旁边再有更大的这个管束的能力啊，哦，没有人看到的时候，所以为什么儒家讲慎独啊？哦，没有人看到你的时候，我就自己喜欢什么都可以。哦，所以啊，如果说今天你在这个威仪门里面学到一点点的这个规矩，你就要知道，任何的威仪都是治心的。都是管你这个心的，你的心管好的，你的身根威仪就庄严了。那你的心像佛，你的身根行为就像佛，就不会乱七八糟了，就不会乱七八糟了。所以啊，在这里呢，也把一点点这个佛门的威仪啊供养给大家。那如果啊对这个内容有兴趣的啊，可以用电子档，也可以用这个纸本的方式把它列印下来。好，那就请洽刘园长。好，请洽刘园长。好，那一点点的这个佛法的威仪们在这里供养给大家，希望大家这次的受训都能够启发更大的觉性，也能够欢欢喜喜。阿弥陀佛。